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言语，你每天亲口向我们说话，你过去如何的去恩待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也恩待我们。过去你如何的去透过各样的祸患灾难管教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透过各样的灾难灾害，你管教在世上我们属于你的儿女，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这样的不离不弃爱着你的每一个儿女。虽然我们常常的犯罪得罪你，但是你依然是如此的爱着我们。我们感谢主，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你来做工，你来规正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道中不断的被你建立。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读约珥书，约珥书很短，三章，这是校先知书的第二卷书，第一卷书是何西阿书，前面那几卷书都是大先知书，大小先知书我们前面说过，不是说校先知书不重要，这是我们后面就是根据的容量定的。其实这个后面的十二卷校先知书以前是一卷，就是一卷先知书。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经常说，特别是新约里面有时候提到先知书，那么就指的十二卷小先知书。那后来嘛，我们这样分开了。约珥书，我们首先看这个约珥这个人。约珥这个人就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那么约珥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所以这个约珥的信息很少。但是我们透过约珥书这三章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把约珥这个成书的年代，约珥的这个先知所在的这个年代，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首先看约珥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啊，对于人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也是起名字不会胡乱的起，一定是有一定寓意。那么约珥这个名字在这希伯来文原文的字义里面是耶和华是神。那么从这个名字，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那么约珥可能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敬畏神、敬虔的家庭里面，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另外，从这个全书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判断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成书的时间应该在主前的870年到主前的850年之间。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是伊丽莎那个先知那个时代，所以说他基本上和伊丽莎那个是同时代的。伊丽莎是北国的先知，他是南国的先知。那下面第二节说，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就是先知的说话他不兜圈子，很直截了当，马上就一开场就是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他没有像其他先知书有一个背景介绍，这儿没有，直截了当说国中的居民，那指的是全国的老百姓，指的全南国犹大的老百姓。那既然是到对南国犹大的所有老百姓都说侧耳而听，为什么还要强调老年人呢？老年人也是这个国中的居民呢？这里面有神的用意。那神要让全国的老百姓，就是神的这些选民都要侧耳而听，侧耳听那就是仔细听，要留心的听，不要落下，说明这个非常重要，神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之所以 让这个老年人去听，那说明是这个老年人他有不一样的一个职分，或者不一样的一个引领，特别在树林上，因为年长者老年人他应该对神的话应该有所了解，对那些摩西律法应该清楚。那么强调老年人更应该留意神的启示，留意下面要提到的这些灾难发生的意义。那今天对今天来说，就是特别信主比较 长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神这句话说了，说信主十年二十年，那么对神的话应该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神，不应该像一些初信的一些弟兄姊妹、初信的信徒那样，这个生命应该长起来，而且在树林上应该有一个榜样，应该负起这个树林的一个责任。所以这儿特别强调老年人，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国民这个树林的光景，这些老年人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们的生命光景不仅仅是牧师，不仅仅是教会这些领袖问题，我们每一个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姊妹，这个年长指的是信主时间比较长，也应该是有责任的啊。将来神要是追究的话，这里面我们都会要担责的。所以这儿特别要强调了老年人，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特别是信主比较长的。下面说，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就在你们的日子，就是现在在你们这个你们活着的时候，你遇到的这些情况，或者你们列祖以前你们祖宗遇到的情况，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那意思就是从古到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什么事呢？就是下面有提到的事，第四节以后提到的事。那下面就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也就是下面这些事神要提到的，要足足就是世世代代要传下去。为什么？要引以为戒，作为警戒。那今天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我们的家庭，作为我们的家族，我们这个信仰应该传承。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受过神的这个责难，我们应该让我们子孙后代知道，让他们知道这个大而可畏的神，怜悯信实慈爱的神。另外，神也知道人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容易健忘，就是这个神打一巴掌以后，一过一转身就会忘掉。那我们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拜你神的时候，神管教我们，管教完以后，那么很快就会忘记。那在今天这个瘟疫当中看得更清楚，瘟疫还没过，人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就是自欺欺人。所以神就是让他们，你要传下去，传于子，子传于后代，一代都要传下去。那么神的话，我们真是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神的话不要停留在我们这一代上，我们有责任传承。这提醒我们的子孙后代，甚至要特别是遇到这些就像下面提到的这些灾难，就像我们今天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应当省察。下面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特别是贴切的。第四节，借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这个介虫呀、蝗虫呀、男子呀、蚂蚱其实都是蝗虫，就是不同的蝗虫。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这个蝗虫是这个剩下的下面第二代蝗虫来吃，下面这蝗虫来吃，这个预言其实就是预言下面也即将爆发的蝗灾。下面这个神通过这个蝗灾其实有别的寓意，那么实实在在这蝗灾当时发生了。这个蝗灾以前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以前也发生过蝗灾，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那蝗灾已经很大了，但是与这个现在比起来那是很小很小的。同时也预言就是这个犹大将经历像蝗虫一般的这种仇敌多次的蹂躏、骚扰、攻击。那么这个蝗虫是神降下来的，那么其他神兴起犹大的仇敌一次又一次的蹂躏他们，这也是神，出于神，都是神的管教。我们世上的灾难我们常常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是读经读到现在有更清楚的认识，世上的灾难那不是轻而易举发生的，不是偶然事件发生的， 那都是神的许可。有些真的是出于神，像这全球性的瘟疫，那是100%出于神的。那么神要降下这些灾祸，降下蝗虫，降下甚至饥荒，后面提到的火灾，都是对这些犹大南国这些百姓，包括那些长老、长者、老年人的一个教训，让他们记住。那么神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回转，离开罪恶。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场蝗灾，就是我们现在一场瘟疫，就这么厉害。我们可以想到启示录那预言的，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神的大审判有多重。我们今年我们这次遇到这个瘟疫，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启示录里面很提到，最后那个瘟疫比这要严重的多。这个瘟疫，我们人心惶惶的受不了。我们可以想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最后神的大审判会有多么的重。所以，神透过这些灾难，其实是我们也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些教训，我们可能就活在那个麻木当中，不会醒来。第九节说，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什么断绝了？这些酒断绝了，无酒可喝了。那个酒啊，对那些好酒的人，那真是像他们命一样。我们是遇到好多这样的人。所以如果这些人没有了酒，那几乎就像要了命一般。但是现在这些醉酒的好酒的没酒可喝，为什么呢？下面有蝗虫。第六节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又强盛又无数，太多了。那么这些醉酒的好酒的，那其实也代表了那个贪图一时的享受、安于现状的这些人，他们要清醒过来。那今天实际上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灵里面麻木的，特别是教会弟兄姊妹们，那些世人那不用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好多就是不少的基督徒，就是处在这样麻木当中，享受眼前这个快乐，享受眼前这个现实的利益，对永恒没有感觉，就安于现状。那么神提醒这些人要清醒过来。约珥书也是写给南国犹大的百姓的，是写给选民以色列的，不是写给那些外邦人的，不是写给不信神的。那今天这些话语，神是说给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儿女、信他的人听的。所以神提醒我们，真的我们要清醒过来，不要再自欺欺人。我们今天在这场瘟疫当中看到，整个世界都是自欺欺人，活在这个自我享受、自我安慰当中，明明确实知道这个疫苗不管用，但是打了疫苗以后就可以放肆的、肆无忌惮的任意而行，那就是这自我欺骗。其实神给我们开了一剂良方，非常管用，没人去用，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就这么简单，都不愿意去做，宁可这个利用地上的、世上这些来安慰自己啊。这就是当时的人如此，今天也如此，没有任何变化。让他们就是要清醒过来，为即将的这蝗灾而痛苦。下面这个蝗虫来了，又强盛又无数，那说明这个以色列将要面临前所未有的一个灾难。下面说，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牙齿，说明这场灾难是非常的大。第七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当树枝条露白的时候，这个树那就是叫的必然是枯竭的，因为这个皮没有了。那皮对于树来说，那它是那生命的输送的管道。 这儿提到葡萄树和无花果树，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在旧约里面，甚至新约里面，常常是代表以色列整个民族。所以这个蝗虫来了以后，这个灾难来以后，是毁坏神的葡萄树，是毁坏神的选民，是毁坏神的百姓。这个神那心里面肯定是也是难受，他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兴起这样的环境来惩罚自己百姓，让他们回转。第八节，我的民呢，你当哀嚎，像处女要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这儿提到是处女为自己的幼年的丈夫哀嚎。接着处女什么有丈夫呢？这个就是说，可能是指的，订了婚了还没过门。那么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旦订了婚以后，那就是夫妻，就是丈夫。这个风俗在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仍然还盛行。就是一旦订了婚以后，那就是夫妻，但虽然没有过门。那我的名呢，就是我的这些百姓呢，你的爱好就像这个处女为自己的幼年的丈夫爱好一样。那么就是以色列民应当为失去神的依靠而哀痛哀嚎。神常常把自己比作以色列民族的丈夫，以色列民就是他的妻子。那么当神把这个灾难把兴起蝗虫的时候，那么其实神的祝福就离开了，神的帮助离开了。所以要为失去神的依靠而哀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确实应当为教会的荒凉，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败坏而哀嚎痛哭。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素祭我们知道在利未记当中就谈到了这些祭。那么利未记的二章第二节就提到了素祭，素祭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馨香的火祭，那馨香的火祭就是素祭。那么奠祭呢？奠祭这是酒，就是在以酒为祭，这个在利未记的23章13节提到，以酒为祭，就是这个无论是素祭、馨香的火祭，还是把酒作为这个祭物，从耶和华殿中断绝了。这个点是指的圣殿。献祭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他们犯了罪以后要通过献祭求得神的赦免。但一旦献祭断绝，那么他们说明他们这个罪就无法得到神的赦免。这个对他们来说那是铁大的事情。你献祭断绝了，不能在圣殿里面献祭了，那么参与献祭侍奉神的这些祭司那当然是白忙了。那用现在话来说，没有服侍的机会了，连服侍机会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个境内所有的这个粮食谷物因为被蝗虫吃光了，那么无计可献，像献祭没有祭物，这也是神的惩罚。神让我们没有祭可献，让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去赎罪，就赎罪的祭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惩罚。一旦赎罪的祭没有，那就等于神离开，神跟我没有关系。将来我们如果是真的，我们赎罪的祭也没有了，我们就无法到神的面前，将来拜祭的时候没有我们的份儿。我们暂时不要活在那个光景当中。第十节是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田地荒凉，地也悲哀。这么看到，一方面是这个拟人化的一个描述，另一方面也确实，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的愤怒临到时候，那么这个地田地都会落在神的咒诅当中。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因为人的罪，我们犯罪不是影响，不光影响我们自己， 下面还会提到，影响很多很多人。这就说是他离开神，离开神的话语，必然会遭到如此的光景，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些以色列，这就南国犹大的这些，从老年人到这些后面所有的这些百姓，不再去遵循神的话语，神责备他们，摩西五经他们这么熟悉都忘了，所以离开了神的话语，最后结果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每天能够到神面前来读他的话语。弟兄姊妹，这个读神的话语真的不是一简单的事情，我们只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心里面就会真的甘甜，我们这一天我们做事都有力量，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最后五谷坏坏，心酒干渴，油也缺乏，什么都没有了。第十一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农夫修理葡萄园的，这些都是以农为业的，以农为业的这些人因为缺乏收获而感到惭愧和悲哀。没有收获，那是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如果是没有收成，那是非常羞愧的一件事情。那就像一个富人，如果是像特别在过去，如果一个富人没有生育，那么这是羞于见人的啊，这也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这个，如果我们今天的信徒应该为失去神的祝福而羞愧，如果我们神给机会我们不到神的面前，那总有一天我们的祝福会被神拿了去，我们失去祝福的那一天是我们感到羞愧的那一天。第十二节，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全部枯干了。这个枯干可能与这个干旱也有关系，下面特别十七节会提到干旱，蝗虫来了以后是把食物吃了，最后所有这个树最后就枯干了。这可能是与这个蝗虫有关系，蝗虫把所有的东西能吃的都吃掉了，叶子吃掉了，那最后就是树就死掉了。那么这里面就面临一个严重的饥荒，蝗虫来了以后一定是有饥荒的，所以严重的饥荒，先前的喜乐尽都消失，以前是人活在这个是欢乐当中的，活在喜乐当中的，因为有神的供应，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旦拿去，严重的饥荒临到，想喜乐都喜乐不起来。就像我们现在这场瘟疫当中，有几个人真正能喜乐起来呢？那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神的祝福就如同处在饥荒中一样，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没有神的同在，其实我们就是活在饥荒当中，灵里面是处于干渴的。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要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啊，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再次提到素祭和奠祭断绝，那么意味着神所有的供应切断，伺候祭坛的也是祭司，那侍奉神的，那么包括祭司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百姓。那这儿提到要束麻布，披上麻布，披麻蒙灰，这是在圣经里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那么披麻蒙灰，要束麻布，这个都是表示悔改，说祭司啊，你们要悔改，要回转。那么披上麻布过夜，那指的在这个圣殿里面要切切的哀哭祷告，下面会提到要禁食。也就是说神提醒我们，我们遇到灾难不可怕， 最可怕是遇到灾难还麻木不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并没有真正到神的面前，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以为打了疫苗就可以 万事大吉了，那现在我们看到比例这么大，又重新二次感染，或者是打了疫苗仍然会感染病毒。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神说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我们人无论做什么都没什么用，只有一条路，就是回转到神面前，痛哭流涕，披麻蒙灰，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愿意做。那不认识神的，那当然不知道。那么认识神的教会没有多少在做，不起来做工，仍然坐在那里去享受所谓神的恩典，其实神的恩典早就离开了。下面十四节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神这说得很清楚，在灾难面前我们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做什么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件事，就在大灾难临到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到神的面前去哀求，那就是祷告。说分定禁食的日子，分定在原文里面是分别奉献的意思，那在这里面就是你们要把某些日子分别出来，来特定在哪一天要聚集起来，就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宣告耶稣会，那就是向众人宣告要刻苦己心禁食祷告。这个耶稣会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要向神切切的去寻求，要禁食。那么下面说召聚长老到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哀求，这三句话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指示，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对我们的一个引领。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这是召聚的对象。那今天我们要召聚所有的教会要到神的面前，就每一个教会都要把所有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召聚起来，做什么呢？到神面前。那么到耶和华你们的殿，那就是聚集的地方，干什么呢？是聚集的目的，聚集对象，聚集地方，聚集的目的，最后的目的非常重要，那就是向神哀求，向神祷告，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挪去他的怒气。我相信教会是知道的，特别大部分的真正是属于神的仆人应该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不能不这样做呢？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外邦人怎么做，我们还跟上怎么做，而且还给别人背书啊，说我们基督徒必须打疫苗，一个顺从执政掌权者，这个时候又开始顺从了，而是不去寻求神的心意。那么顺从执政掌权者按道理那么是应该是过去了，怎么没过去呢？如果是这一波疫情再来，我们还是这样的话，还跟前面一样的话，我相信我自己，我个人相信不会这么过去，什么时候过去不知道，那么就是看我们自己如何在神面前来向神来表白我们自己。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就是这个日子来到就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神的惩罚他到毁灭，我们不愿意听到这个词，我们真的希望神是来多而又多的祝福我们，不要毁灭架下来，但是神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临近了。一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就给想到两层，在前面经常提到过，有耶和华日子一般有这么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神降灾的日子，那么 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个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神降灾的日子，惩罚的日子。另一个意思，那就是末日审判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往往也指最后那个大审判的日子。那么第一层意思是神降灾的日子，这个重点是神在对付神的选民，今天是对付教会的。我前面一直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认为这场瘟疫是更重要是对付教会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日子，在末日大审判日子，那是神重点在对付那些不肯悔改的一些恶人，他们要承受惩罚。第十六节说，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粮食断绝，快乐止息，这些都是神的作为。神是赐福的神，神也是降灾祸的神。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但是神会降灾祸，因为这些灾祸是人应当承受的，因为神的公义。第十七节，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这个念林，这个林也是粮仓的意思，跟那个仓库是一个意思，因为五谷的枯干了。谷种在土块下朽烂，那么因为这个干旱缺水，撒下的种子不能够发芽生长，慢慢在土里面就会朽烂。因为谷种不能生长，没有收成，那么这个粮仓也是荒凉的，什么都没有。这个荒灾是非常的严重，灾害非常严重，饥荒。前面是提到蝗灾，那么十七节是因为蝗灾而引起的一个旱灾。第十八节，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我们刚才提到说地也悲哀，因为是人的罪，地受到了惩罚，那么地上的所有的这些生物都要跟上遭殃。所以这些牲畜，这些牛群羊群一样，因为人的败坏而受影响。所以人败坏，人败逆，全地都会落在咒诅当中。那对于信徒来说，如果信徒不回转，与这个信徒有关系的可能都将失去神的祝福啊，这个在旧约里面，特别在十诫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是我们得罪神，神对我们惩罚会由父及子三到四代。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看到由父及子三到四代。说我们得罪神不回转，最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因着我们也受到神的惩罚。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与我们有关系，包括这些牲畜都会受连累受牵连。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自己，我们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为许多人而活，我们更重要是为神而活。第十九节，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愿这个先知他向神祷告，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向神代祷，我说我向你求告。求告是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就是在灾难面前，在这个蝗虫面前，在干旱面前，在下面提到的火灾面前，那么这个先知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向神求告。那刚才我们也分享了，那今天也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而且只有一件事做了以后最有果效，那就是到神面前回转，切切的祷告，求神的赦免。 我相信今天如果全地的教会都这么做，这场瘟疫可能早就过去了。如果是因着我们教会在神面前的祷告，因着我们教会起来做工传福音，带领更多人能够认识神，那么这场瘟疫可能也早就过去了。那现在只是没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做啊，大部分教会还在那儿死气沉沉，不死不活，不闻不火，甚至和这些不信的人同流合污，跟他们串通一气，来气哄自己的这些弟兄姊妹，气哄自己的信徒。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的下一巴掌打下来一定是更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病毒越来越厉害，就看到神的惩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直到我们能够认识到为止。可能那这儿提到了火焰，火焰怎么产生呢？那干旱一般来说就会产生火焰。那前阶段我看到好多地方因为干旱温度气温太高，那么发生大火，说这个干旱一定与这个火会联系起来，而这个火我们会联想到神的审判，神是烈火，神的审判当中往往带着火。在旧约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特别在将来在启示录提到的，我们将来在末后会有大火降下来，一个水一个火啊，这是神常用的手段。第二十节，田野的走兽向你发传，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最后火也起来了，干旱虫草不生，那么田野的走兽那就是发传。我们知道那狗如果是没有水喝，特别干渴的时候，那个舌头伸出来不停地喘。这是神透过这样的灾难来向他的百姓提出警告，这是一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我们从前面的书卷里面我们看到后面真的发生了。那么这后面发生的这些灾难对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最后南北两国前后相继灭亡。神透过先知一直传讲了二三百年，北国传讲了200年左右，南国传讲的时间更长，这么几百年这么长时间，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民都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人啊，这个悖逆的时候真的是神怎么说都不愿意听。我们这也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警醒，我们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遇到洪灾，遇到瘟疫，还遇到其他的东那些灾难，我们都有一个警醒。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不愿意丢弃我们。我们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